被改变，他们惊艳到祷告蒙垂听，他们很兴奋地说：“李妈妈，你知道吗？我昨天坐公车等不到公车，我就向耶稣祷告，好灵啊！我眼睛一张开，公车就来了，所以我没有迟到啊！我看到他们惊艳到祷告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然后这位老师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可爱的一个班级，我相信是因为有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他们比赛打躲避球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团歌是什么？是靠着耶稣圣名啊！所以他们在打躲避球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唱‘靠着耶稣圣名啊，我们必得胜’。这个体育老师说：‘你们在唱什么？’他说：‘我们在唱靠着耶稣圣名。’我老师，我们唱一遍给你听啊！这群孩子，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愿意主动去认识他们的朋友，这些孩子很乐意来我们家，也在我们家里面他们惊艳到主的爱。这些孩子不一定都有去教会，他们家庭的缘故啊，有的是住的地方，不一定能够到教会来聚会，但是透过我们愿意进入我们孩子的世界，我们仍然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昨天在街上我还碰到他，我老大两个四年级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我，还喊我，只是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向我报上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说：“啊，原来是你啊，你长得这么帅啊！”哎呦，他好高兴。我就发现，其实这样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接纳、被肯定。在我们担心孩子会被坏朋友影响之前，请我们先主动出击，我们去影响他们的世界，我们去帮助那些有困难，帮助那些行为上有差异的孩子，我们让他们经验主的爱是何等的重要。这也包括在爱你的孩子里面，还有爱你的孩子包括赞美他、拥抱他。我的老大哈，他以前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早上起来常常就是很不高兴，早上起来他就会哭，就是会闹情绪啊，这他从小我发现他就有这个现象。每次他早上一起来，他在那边哭的时候，我们就说：“谁得罪你啦？妈咪有得罪你。”我跟他讲道理，我跟他分析，我们家是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耶稣也爱你，所以你起来没有理由哭。可是你知道这个有用吗？没有用。我怎么样跟他解释？我发现这个习惯还是这个情况还是经常的出现。有一天我就想到，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我起来我为什么会哭？我想大概就是我对这一天很没有安全感吧，大概就是我很怕我在学校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挑战啊。我的孩子是一个很责任心很强的孩子，所以他如果觉得他什么事情可能今天处理的不会很好，他就会很有压力。所以我就想我要改变策略。那在他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决定他早上起来还没有起床还没有张开眼睛前，我就先去拥抱他。在他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就去抱他，我去亲他，我说：“孩子，天亮了，你有没有听到小鸟在叫？你有没有感觉到太阳出来了？耶稣好爱你啊，妈咪也爱你，爹地也爱你，外婆也爱你，外公也爱你。”我把所有爱他的人名字都念一遍，我说：“我们都好爱你，你要不要张开眼睛看一看啊？”然后他把眼睛张开来，我给他一个很大的微笑，我们说 from ear to ear 最大的一个微笑，我用微笑的脸对着他。他眼睛张开来以后，他考虑了一下，他要怎么办啊？他就对我微笑啊，感谢主it worked， 有用耶。我发现孩子需要我们在他们还没有出差错以前，我们先给他们很多的肯定，他就不会有一些负面的行为。我先给他他所需要的安全感和接纳和爱，我持续这样做了，我看有一个多礼拜，将近两个礼拜，每天在他眼睛还没有张开以前，我就先这样去给他积极正面的这个输入。你知道吗？孩子像电脑一样，你输入什么东西，在荧幕上就会出来什么。S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output? 你要让它出来的东西改变吗？那你就改变进去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在意他们看什么节目，他们听什么音乐，因为他们听的最后就会从他们的行为里面表现出来。一个多礼拜以后，我发现我不必再这样，每天早上 他能够有愉快的心情起床。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不必再需要做这样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上的改变，偶尔还会有他起来不愉快，但是我觉得那是有特殊的原因，这是我都能够了解能够接纳的，但已经不再是一个习惯性的早上起来就好像有床头气。我们的孩子真的是需要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拥抱。对于 teenagers， 对于青少年来说，爱等于什么？在这个时候，爱除了等于时间之外，我想很重要的爱等于尊重。如果你有成年的孩子，做母亲的，今天你能够爱你孩子的方式就是你尊重他。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昨天晚上我的孩子在看电视，我就看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实在是不应该再看下去了，综艺节目，我觉得里面的一些剧情啊，一些那些主持人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输入。好，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想他可以花这段时间去做对他更有帮助的事，所以我就走过去，我说关掉了，他就在抗议，然后我就走过去啪一下关起来，哇，然后我的儿子就很不高兴，很生气的走进房间去。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等到他情绪和缓了，我说来来来，你过来，我们来谈谈看，我说请你教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希望妈咪怎么做是你可以接受的。我说关电视是一定要关，我说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但是你希望我怎么样的来关这个电视，请你告诉我。他说你要像戴迪那样，像爸爸那样。我说爸爸怎么做的？他说他会转移我的注意力去注意别的事情，然后他关掉电视，他跟我说哈，他就跟我做一个鬼脸这样子，这样我就不会生气了。哦，我说好，那这个很简单，我们重来一次。 OK， 所以我又把电视打开，我说好，你在坐这边看电视，我现在要来了，所以我就跑到前面去，嗨，我就跟他做个鬼脸，然后嘣一下把电视关掉。我的老二就在那边捧腹大笑，他说妈咪再来一次，太好笑了。我说可以，下一次你们看不该看的电视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我发现我和孩子关系马上又恢复融洽。我们做同样的事，我是说最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关电视，让他做对他有益的事。你怎么做是很需要智慧的。有的时候你不晓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冲突，那你就问他呀，你希望我怎么样做啊？所以我们这边又我说你希望我怎么样做你的妈妈，请你教我。他说你不要对我唠叨。哦，我说 good good， 我知道，好，我不对你唠叨，但是请你告诉我什么对你来说是唠叨。他说像你叫我去做功课啊，做功课啊，这就是唠叨。哦，我说好好，那我不唠叨，可是我不唠叨的话你会做功课吗？他说你要提醒我。哦，我说好，你要我怎么提醒你？他说你只要提醒我说你的成绩你自己负责哦。我说好，这个很简单。我说但是你不要我告诉你现在去做功课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你会自己去做吗？他说你只要提醒我我就会了。我说 OK， I trust you。我儿子现在13岁，他很爱说的一句话说 Hey trust me trust me。 哎，你要信任我信任我。我说 OK I trust you。 当我们尊重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就有责任感，他就会愿意为他自己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多轻松啊，对我们父母来说，你不需要在他后面哎呀死逼活催的，然后我们很紧张，弄得他也很受不了。信任他，尊重他，给他一个规范。我们马上就会讲到，时间已经很急切很急迫了哈。但是我们讲到接纳与爱，接纳是按照他的本相来接纳他，爱是给他时间进入他的世界，赞美他，拥抱他。然后我们来看天平的另外一边，是教导与管教。我在这里要郑重的提醒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请你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请你不要看重上帝所不看重的。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想看，神在圣经里面对任何人的夸奖是夸奖他的什么？上帝怎么夸奖大卫？怎么夸奖摩西？夸奖他们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夸奖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上帝 说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真歌里是在心里面的啊，不是在仪文上，不在乎仪文，在乎灵哈。真的歌里，这个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就跟我儿子讲的一样，上帝看重的不是你外面的表现，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上帝看重的是你的人格、你的品格、你的性情、你的性格。你是不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你是不是有结圣灵的果子？而不是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考取哪一所学校。 No， 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学问、一个人的成就而夸奖他。上帝有没有因为保罗的成就而重用保罗呢？ No， 上帝重用保罗是因为保罗的心。上帝使用大卫是因为大卫信靠神的心。上帝后来祝福所罗门王是因为所罗门王的心，而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外在的这些成就上的表现。所以在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请你方向弄对。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考试成绩不好而处罚他，我会因为他没有认真的预备功课，我责备他，但是考回来成绩拿回来，我不责备他。没有人故意要考坏的，所以我不会为了他考试那天粗心我责备他，而是你事前有没有好好预备？没有好好预备 ，OK， 我们下一次你来计划一下，你要怎么样来改进？我们家里最经常谈的不是这个分数，不是，而是你的心、你的态度。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是管教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如果能够改变，他的行为自然也改变。当然 behavior 行为上我们也需要管教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那在我们管教孩子之前，管教里面我有三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教导和管教哈。教导其实就是预防性的管教，教导是预防性的，管教是纠正性的。你们在家里夫妻的相处是你孩子最好的教，对你孩子最好的教导。我先生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过来紧紧地拥抱我。这个不是他天生会做的，这是因为他爱我，他愿意舍己。我生气的时候我是很可怕的，我像巫婆一样我有刺会刺人的。但是我先生因为他爱我，所以在我生气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说 Honey， 我情绪最不好的时候我需要就是你过来拥抱我，你不要跟我讲道理，不要跟我分析，不要告诉我圣经经节，我说你就过来拥抱我，我是不讲理的，对，所以你就要用不讲理的方式来对待我。我先生他愿意冒险，在我生气的时候他会过来拥抱我，亲我，他说我都用我的嘴堵住他的嘴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在很肉麻的时候，可能是刚才有过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在我的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先下班回来，我们两个就在客厅里面拥抱，然后我的孩子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他皱着眉头，然后用责备的口吻说，妈咪，你们刚才是不是又吵架了这是我们家解决冲突的方式，这是教育。你们如果是大打出手，彼此咒骂，彼此定罪，或者打冷战，你知道你的孩子怎么处理冲突吗？这就是他们会处理冲突的方式。这是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你的身教。在言语上教导也是非常重要的，年纪越小的孩子越需要言语上、话语上直接给他的教导，但是年纪越大的孩子你越需要以身作则。然后管教里面讲到定下清楚的规范， set limits， 就是告诉他什么可以做，超过什么就不行。我们家的规范非常简单，第一，你不可以有欺负人的行为和态度。欺负的意思就是去刺伤别人、贬损别人、伤害人的话语，这些我们非常看重，因为这个代表他心里的态度。不能有不尊重别人的表现。还有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你每天回家写完功课以后，你每复习半小时的功课，你就有5分钟的电动。我的孩子上国中，他发现嘿，他打电动机会比上国小还要多耶因为我现在越来越给他多的空间，我说你只要复习半小时的功课，你就可以打5分钟的电动。所以如果他复习1小时，他就可以打10分钟。 他读国小的时候，周间还不能打的，只有周末可以打，一人15分钟，两个人加起来半个钟头哈。我的孩子非常被这个非常有动机，他每天回来，他几乎我功课都已经写完了，他就利用下课时间写。回家他只要复习半小时，还可以打5分钟，所以他现在复习功课非常主动。那我的老二呢，是你功课写完你可以打5分钟，所以他也很勤快的写功课，不需要催呀、啊。这是一个我们家的明文一个规范，很简单。你如果达不到，那就没有奖励嘛，就没有这些。但是如果你做了伤害别人的行为，就什么很简单，扣电动，我们不用拿棍子打，孩子大了不需要了。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筹码在你的手里？如果你的孩子打电动无限量，那你很惨啊，你没有筹码了。需要有约束，需要有节制，但是这个规范一定要事先就定好。然后最后就是父母要一致的来执行。父母一定要一致，所以请你和你的配偶，你们商量好，不要让孩子觉得他在你这边是 no，在那边就是 yes。我和我先生是非常一致的。他如果来问我什么，我说你去问 daddy。他问他爸爸什么，他爸爸说你去问妈咪。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做了决定，另外一方就完全我们就是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执行的时候，请你不要情绪化。不要情绪化。我曾经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我也曾经一再的向我的孩子道歉。我记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所以我很在意我孩子在教会里面的表现，以至于后来我的孩子很不喜欢去教会，因为他去教会他就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妈妈期待他有什么样好的表现。我记得他还是像幼稚园大概小班中班的时候，有一次在婴儿室里面，他跟一个比他小的孩子在抢玩具，而这个玩具是他带去的。那可是那个比他小的男孩子呢，就要玩他的，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抢。那就是我是传道人啊，我的儿子又比他的儿子大，那我们当然要让啊，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要让他，为什么？就是不肯让哦，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那里有5、6个妈妈都在看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就觉得很被威胁，我觉得非常的 paiseh，所以我最后我就把东西从他手里面硬夺过来，交给那个小孩子，然后我就拖着他就出去，我把他拖到地下室，到我们教会里面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我不晓得要怎么办，我就把我的高跟鞋脱下来，我就往他身上打。我错了，我彻底的错了，我绝对错了，这是我的错。孩子永远记得。我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伤害，他是有错，但是他绝对不配得到那样的处罚。我只是在宣泄我的情绪而已。各位，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的话，你不能管教你的孩子，因为你的杖只会把他打得离你越来越远。我先生常常说，如果你和孩子没有良好的关系，如果你不陪你的孩子玩，你没有资格管教他。如果你不是一个以身作则的父母，你的管教只会让孩子越变越坏，只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不是说孩子打就行了，不是，那是有很多很多前面的智慧，然后最后我们才执行，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用体罚。我向孩子道歉，我知道我错了。各位，你能够向你的孩子道歉吗？我刚才说，成功的母亲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你一定曾经犯过错。你愿意为你所犯的错向孩子道歉吗？如果你能够认错，你的孩子才可能愿意认错。我最后要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解释我的重点。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好，在这里哈，这位妈妈当我的孩子哈，我是妈妈，这位妈妈当主耶稣。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请把你的手借我，对不起，我手很冰哈。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紧紧握住你孩子的手，像这位母亲一样，第一排这位妈妈，她紧紧抱住她的孩子。对，这个时候，请你不要把她送给托儿所、送给托婴、送给保姆。No，她需要你，你要紧紧的抱住她，紧紧的握住她的手，因为这个时候是她最需要你的时候。然后呢？如果将来我的孩子当他成年的时候，他能够自己信靠神，独立的信靠神， 然后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合作有用的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我最大的成功不是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还天天黏在我身边。妈妈，你觉得这件事情如何？妈妈，你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No，那不是孝顺，那是我的失败。我的成功就是有一天我的孩子能够自己牵着耶稣的手，来走他人生的路。那是我最大的成功。所以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爱，透过接纳，透过教导，透过管教，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他自己牵着耶稣的手来走他人生的路。今天我讲了拉拉杂杂很多，实在是不够完整，但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自己先要经验到爱，先要经验到被接纳，先要经验到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有这些好的品格，我们才可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特质。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每一天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都要向上帝打好几次的电报：“上帝啊，救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请你给我智慧。”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上帝也愿意帮助你。他何等的希望成为你随时的帮助，给你智慧，给你爱，给你接纳，给你能力，来按照他最合适的方式来爱养育你的孩子。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今天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带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你向耶稣求助的祷告，这是给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妈妈们啊，姐妹或者弟兄都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得很好，就是说有道理，而且你也愿意按照这样的来执行，但是你需要帮助，你可以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你的儿子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赦免我的罪，来让我经验你的爱和你的接纳，让我能够用你的爱和接纳来爱、接纳、养育我的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你的救主，来带领你。我相信他很乐意进入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慕道友，而你愿意来信靠耶稣来帮助你的话，我就邀请你和我做这样的祷告。
风吹过树梢，树叶安阳偏平阳，看不见摸不着，风雨存在没人知道。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冯志梅女士所分享的内容很值得一试呢？要成为一位成功的母亲，除了需要适当的技巧和方法之外，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呢，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冯志梅女士找到了她所需要的智慧、爱心、耐心的源头，也就是在演讲最后的部分所提的。冯志梅女士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她人生、婚姻和教育子女的力量。我们衷心期盼您刚才也跟着冯志梅女士所提示的方式向神祷告了。若是您做了以上的祷告，您就是一位基督徒喽。您要让您的基督徒朋友知道，好让他为您高兴，以及帮助您开始基督徒信仰生活。无论如何，我们鼓励您进一步跟赠送这一卷录音带给您的基督徒朋友讨论，相信他会很乐意向您更详尽的分享信仰的事情的。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新生命福音电话专线回答您的信仰问题。我们的号码是台北369-0700，369-0700。另外，这一卷录音带的封面上印有全省各地灵粮堂的电话，您可以先联络确定后再前往参加聚会。愿上帝赐平安与您。
树叶安阳偏平阳，看不见摸不着，风雨存在没人知道，妈妈的爱。 洗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Thank you.